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《神奇枪法》。民国年初，陈州有户人家姓童，兄弟六个由兄长童仁义掌领，他们经营着父母留下的粮行和车马行，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年北洋协统赵福林为剿匪之事来到陈州，住在了童家。童仁义一日三餐酒席招待，童仁义自己也爱玩枪，于是与赵福林的话题又多了一层。后来啊，赵福林索性就把部队所需要的粮草一应的交由童家经办，童家也因此日子过得殷实起来。不想啊，这个时候却出了一个意外。赵福林在童家待得久了，竟然看上了童仁义的妻妹童蔡运。当时赵福林已经年过50了，有了三房太太，他的大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而童蔡月呢，却是个还不到20岁的姑娘。童家六兄弟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哥哥们平时一直对其疼爱有加，如此不般配的婚事，不要说童蔡月不会同意，就是做哥哥的又有哪个肯答应呢？可是有权有势的赵福林，童家是得罪不起啊。六个哥哥急得没有办法，又害怕告诉蔡运，尤其是童仁义，连着几天进进出出的闷着个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不过这个事情终究被蔡月知道了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七妹竟不像他们做哥哥那样惊慌失措。蔡月对哥哥们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赵福林既然看中了我，我也不怕，我也不嫌他年纪大，就怕他没本事。你们去跟他说，我要比武招亲，文招赋诗词，武招比枪法，随他选哪样。不过有句话可说在前头了，若是他输了，爱咋咋办，全当没这回事儿。他一个大男人家，这要求不算过分吧？蔡月这么说，做哥哥的反而越发的担心起来。他们心想啊，小妹啊，你虽然平日里能诗会画，可是这赵福林是一介武夫啊，你让他挑，他肯定来武招，你怎么和他比啊？蔡月笑着说，哥哥们你们放心吧，到时比的时候你们多多请人去看看，就是怕他到时候耍赖不认账，人越多他输了才会认账呢。大哥童仁义因为过度忧虑，早已经倒在病床上起不来了，于是整个事儿就由童家的二哥出面。二哥把蔡月想的办法对赵福林说了，赵福林倒是觉得挺新鲜的，他一个小女子居然有胆量要和我比枪法，哼，说不定真的就是喜欢上我了，故意用这一招来堵住哥哥们的嘴巴啊！为了尽快得到蔡月，赵福林就提出在3天之后就开始比。二哥他回来一说，蔡月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比试的那一天，赛场设在童家的前庭院，墙根处都设了靶子。童家兄弟按照蔡月的主意，分头请来当地的名流和商家大亨。为了公正起见，二哥还按照蔡月的意思，请来了教堂的长老和赵福林的护官来做验靶人。蔡月出场的时候，众人都被震住了。只见他一身白色的打扮，头戴礼帽，身穿西服，在赵福林的眼里越发显得光彩照人。于是啊，这一介武夫这个时候也绅士起来。赵福林对蔡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就说，童小姐先请吧。蔡月微微的笑着，哼，还是赵长官先请吧。赵福林也不推辞，说了一句，童小姐承让了，说着便抓起桌上的快枪，上膛甩手，啪啪啪，干净利落打了个快。不一时啊，验靶人报数， 三枪全中靶心。赵福林朝众人拱拱手，得意地看了蔡月一眼。蔡月矜持地笑了笑，对赵福林说：“那小女子献丑了。”说完也拿起桌上的快枪，潇洒地在手中转了个个。看客们还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套路，只见他猛然一甩手，啪啪啪三枪已经发了出去。验靶的时候，长老和副官都正在那里发不出声了。为什么呢？那靶子上只有刚才赵福林射的三个枪眼儿，两人琢磨了半天，还是长老先弄明白了。原来啊，蔡月打出的子弹全从赵福林射出的枪眼里穿了过去。全场一看，一片哗然，连蔡月的哥哥们都惊诧不已呀，这七妹什么时候练就了这手绝活呀？赵福林自然不服啊，让人撤了刚才的靶子换上新的，对蔡月说：“童小姐，这回你先打如何？”蔡月又是微微一笑：“
哼，打死靶有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如改打活的。”
话音刚落，就见呼啦啦的群雀飞起，他大叫一声，举枪便射。就见其中一只麻雀立刻应声落地，全场顿时掌声雷动，皆夸童小姐文武双全。赵福林原本是坐着与蔡月成婚的美梦而来，此时他方才明白，其实是陷进了单相思的坑里。他自觉没了脸面，败下阵来不说，第二天就草草收兵离开了陈州。哥哥们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就问蔡月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蔡月说：“
哼，我压根儿就不会打枪，还不是高人指点的。那个高人呢，他教了我三天握枪的架势，又教了我三枪射飞的办法，造成枪穿过靶眼的错觉。由他事先和长老说好了，由长老去引导那个副官做成错判。后来打雀儿呢，我是故意大叫一声，就是告诉高人让他准备。雀儿呢，其实啊是他打下来的，高人呢一直悄悄的在场上呢。”
哥哥们都惊诧了，那个高人是谁呀？蔡月笑而不答，转手一指，大家一齐望去，哈，原来是大哥童仁义呀。好了，这就是神奇枪法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